平安。
是我应该讲广东话。好开心呢，回到来这里好像回了屋企这样。
很开心来到这里就好像回家了一样。
是啦，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圣经就是刚刚读的马太福音。
那刚刚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段马太福音里面的经文。
近年呢，我哋呢就好多都用呢个手机，即係科技呢发展得好快。
这两年呢大家都发现说我们用手机啊，因为科技的发展用手机都用得非常的多。
用咗手机之后呢，我哋好多嘅生活习惯呢都有好大嘅改变。
那用了手机之后呢，我们的生活习惯都有了很大的一些改变。
我哋可能就唔需要带银包出街啦，已经。
可能我们钱包都不用带出门啦。
另外呢有一个嘅转变，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呢，
还有一种转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呢而家呢已经好少人呢睇一啲实体嘅报纸或者杂志。
现在人呢因为有多用的手机，其实很少人会真正的去看那些报纸杂志是用纸张印刷出来的了。
那些报纸杂志呢好多都已经执笠了。
那些报纸杂志是很可能因此也都已经关门大吉了。
在50年前呢有一本杂志出版。
在50年前呢有一本杂志出版。
这本杂志呢它是因着一个意象呢而产生的。
它的出版呢是因为一个意象而产生的。
它很想藉着这本杂志做一些福音预工。
它就呢借着这本杂志做一些福音的事工。
希望呢在人的心田里面呢撒一些种子。
希望呢能借此在人的心田里面撒一些种子。
这本杂志出版之后呢是非常之受欢迎。
这个杂志出版之后呢很受欢迎。
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呢都去订阅。
世界各地不同的人都会去订阅它，
甚至呢有人呢订去学校啦，订去监狱啊，咁样。
有些人甚至会把它订到放去学校，去寄到监狱里。
50年来呢，呢一本嘅杂志出版超过700万本啦，已经。
50余年来呢，这本杂志超过了700多万次的印刷。
佢哋仲出版一啲嘅书籍啦，一啲福音单张咁样。
他们也出版一些书籍啊，印刷单张。
喺海内外嘅华人社会里边咧，呢本杂志咧系激励咗好多人。
在海内外的华人心里面，这本杂志激励了很多人的心，
播了很多的福音的种子，
它也播种了很多福音的种子。
但这本杂志呢原来一直以来呢都是蚀紧本的。
但是其实这本杂志一直以来它是亏本的，
多年来呢都是在很拮据的艰难当中呢去经历神迹的。
它多年以来呢都已经在很拮据的这些经济状况中一次一次的经历了神迹。
我在这本杂志的网站上面呢看到他们那个历史的。
我在这个杂志的网站上面去看了一下他们这些近年来发展的历史。
其中呢有一段咁样讲嘅。
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说。
五年前的七月中
。
业务汇报呢就话我哋已经系亏本咗900多万嘅台币。
业务就汇报说我们已经亏本了900多万台币了。
咁呢位编辑呢佢就话当晚我返到屋企。
那这位编辑呢当晚就回到家里。
就同太太商量。
就想跟太太商量说。
点样可以为呢本杂志筹募更多嘅经费。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为这本杂志再筹划更多的财务呢？
过去他们一直都是悭吃悭住，就希望奉献多些。
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节衣缩食的，希望为这本杂志可以多存一点钱。
咁如今我们好不好跟亲友再宣传一下，希望他们帮手支持呢？
他们就想说我们可不可以跟我们的亲朋好友再一次募集一下，可能再让杂志渡过难关呢？
突然呢他们就听到房间里面有些叮叮当当的声。
这时候呢他们就听到房间里有些叮叮当当的声音传出来。
咁呢就装下。
然后他们就张望了一下，
咦，发现个女在这里将钱庵里面的钱呢摇晒出来。
他们就看见他们的女儿就把自己储蓄罐里的钱呢一点点的摇出来。
他说啊，宝贝女你在做什么？
他们就问说啊，宝贝女儿啊，你在干嘛？
咁啊，女咧就话：妈妈，我呢度咧总共有700蚊。
他说，小孩就说：妈妈，我这里面一共有700块钱。
你哋有几多个部门啊？
你们有几个部门呀？
妈妈话：我哋有7个。
啊，妈妈说：我们有7个部门。
咁就啱啦，每个部门100蚊。
啊，那小女孩说：那正好啊，一个部门就100块呀。
其实呢这些钱呢是这个小女孩储来呢想买一件玩具的。
那这个钱其实本来小姑娘是想要存下来自己去买一些玩具的。
那这个编辑呢她就有就在想可不可以打消阿女的念头呢？
那编辑就想说哎呀，我要不要打消我女儿这个念头。
这700蚊就其实好像呢掉落海里面的一滴水这样。
因为这个700块钱就好像滴入大海里汪洋大海的一滴水珠一样。
何用枉费呢？
其实何必要浪费呢？
突然之间呢，编辑的心里面呢就有一个的声音，
但是这个编辑当时心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
何必为难他呢？
何必要为难这个小孩呢？
他做的是一件美事，
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啊，
没错，无论是100元或者是700元，
所以没错，不管是100块钱还是700块钱，
都是这个小女孩凭着信心这样来去奉献的，
都是这位小女孩用自己凭着自己的信心来奉献的。
作为父母的就可以很感恩这样来去接受，
作为父母就应该用很感恩的心态来接受这个事情，
因为她是为神来去做的，
因为她是为神而做的，
是一件永远被纪念的事，
是一件永远会被纪念的事情。
在福音书里面，
在福音书里面
也都记载了一个女人的事迹，
也都记录了一个女人的事迹，
也都是被群众被世人来到群众的美事，
都是在被群众和世人在纪念的一件美事。
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到去重温这个故事，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重温这个故事，
看看神对你的心里面讲什么说话吧。
让我们再看看神对在我们的心里面要说些什么话。
我们先一起有个祈祷，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来不单止是叫我们得生命，
因为你来不单止叫我们得生命，
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
而且是更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感谢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美好的计划，
感谢你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美好的计划。
当我们在母腹的时候，你已经认识我们，
当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你已经认识了我们。
感谢主，你给我们人生的计划，
感谢主给我们人生的计划。
求你继续用你的话引导我们，
求你继续用你的话来引导我们，
开通我们的耳朵，
开通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能够去聆听和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们能够去聆听和明白你的心意，
同心祷告，
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一个女人去高耶稣的故事，
一个女人以高耶稣的故事，
在四卷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
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个故事。
那是不是在说同一件事呢？
那我们是不是在说同一件事情呢？
其实呢，如果我们就时间地点来到去做一个的比较的时候呢，
那如果我们把时间地点都拿起来一起做个比较的话，
我们发现呢只有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是相同的，
我们发现说只有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是相同的。
在时间上面，
在时间上，
路加福音记述这件事情呢，
路加福音记述的这件事情呢，
是在施洗约翰被杀之前的，
是其实是施洗约翰被杀之前的。
所以即应该是耶稣开始传道没几耐，
也就是说耶稣开始传道没多久。
而约翰福音记载呢，
而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呢，
是在逾越节前六日，
是在逾越节前六天。
咁马太同马可福音呢，
而马太和马可福音呢，
就是记载在逾越节之前的两日，
是在逾越节之前的两天。
所以很明显呢，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和其他三卷呢是相距比较远的时间，
所以说这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跟其他三段记载的有出入比较大。
我们再看看那个地点和高耶稣的人，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里面的地点和高耶稣的人。
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呢，是一个有罪的女人，
在路加福音里面介绍是一个 有罪的女人，
她在法利赛人西门的家，
她是在法利赛人西门的家。
而约翰福音记载呢，
而约翰福音记载里面
是在伯大尼拉撒路的家，
她在伯大尼拉撒路的家。
这个女人呢有个名字叫玛利亚，
这个女人有个名字叫玛利亚。
马太和马可呢同样都记载，
而马太和马可福音同样都记载了，
是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
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
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没记载她的名字，
她并没有提这个女人的名字。
通常呢我们知道不提名字的话，
通常我们知道说如果她不提名字的话，
就是说这个人谁做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是谁做的并不是特别重要，
最重要是那个的行动，
而是这个做的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从那个地点上面来到去看的话呢，
如果我们从地点上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呢是约翰、马太和马可这三卷呢，他们时间和地点都是比较接近的。
我们可以看到说约翰、马太和马可这三卷福音书所记载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相对比较接近的。
因此呢有一些学者就认为呢，这三卷福音书所记载呢其实是同一件事件。
那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说这三卷书可能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
虽然有少少的出入，
所以就会有一些小小的出入。
因为呢方书其实我们知道呢是门徒不是即时去记载的那些事迹。
因为我们知道福音书并不是门徒听到就马上记下来的事情。
是在耶稣离世之后大约20到60年之间。
是耶稣离世以后20到60年之后。
门徒先至呢是有不同的书卷来到写成。
门徒通过不同的书卷来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呢这些的记忆里面呢可能有一些的时间上是有少少出入。
所以这些呢在靠回忆的话会有一些小小的出入。
咁学者呢他们都接受了这种的即是差异的。
但是学者都会接纳这种细微的差异。
咁今天我同大家睇的呢就是马太福音。
那我们今天来看的就是马太福音的记载。
马太福音里面26章1到13节经文。
马太福音26章1到13节里面记载。
13节经文里面呢非常之精彩记载这个故事。
那13节 经文里面记载了非常精彩的这个故事。
首先呢是交代了这个故事的背景。
首先他交代了这个故事的背景。
然后呢就提到一个女人的行动。
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女人的行动。
跟住呢旁人即是啲门徒他们的反应。
然后就看旁人这些门徒是什么反应。
然后就是最后就是耶稣的教导。
然后再是耶稣的教导。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故事的背景。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故事的背景。
是讲到过逾越节之前的两日。
在这个是过逾越节两天之日。
过两日就是逾越节了。
就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
所以是逾越节的前夕。
就发生在逾越节的前夕。
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民他们蒙神拯救。
逾越节呢是为了纪念以色列民蒙神拯救。
他们离开埃及。
他们离开埃及，
不再需要做奴隶的节日，
不再需要做奴隶的节日。
当晚呢，神的使者，
当晚呢，神的使者，
他呢就会击杀全埃及地的长子，
他会击杀所有全埃及地的长子，
同埋所有头身的牲畜，
和一切所有头身的牲畜。
所以呢，神就吩咐以色列民。
所以神就吩咐以色列民说，
要预备呢逾越节的羊羔，
要预备呢逾越节的羊羔，
然后将羊羔的血，
然后将羊羔的血呢，
用牛膝草，
用牛膝草，
将啲血呢就涂喺个门楣同埋门框上边，
把这些血呢涂在门楣和门框上面。
所以当晚当呢个使者经过嘅时候，
所以当晚当这个使者经过的时候，
经过全埃及地嘅时候，
经过全埃及地的时候，
就会击杀。全地的长子
就会击杀全地的长子。
但是当他看到这些门框上面涂了羊羔的血呢，
但是如果他看到这些门框上涂着羊羔的血的
时候，会越过这些的门了，
他就会越过这些门。
所以逾越节是纪念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
所以逾越节是纪念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
是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来的，
是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现在大家都在预备过这个节日了，
那现在大家都来预备过这个节日。
然后耶稣就突然对门徒说，
然后耶稣就突然对这些门徒说，
再过两日是逾越节，
再过两日就是逾越节了，
人子就要被交给人，
人子就要被交给人了，
要钉在十字架上，
要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讲得非常清楚，
耶稣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将要在逾越节被害，
他将要在逾越节被害。
他表明自己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
他其实就是在表明自己就是逾越节的那个羔羊，
为了要救赎世人的罪，
要为了救赎世人的罪，
他会被杀，
他会被杀，
要除去世人的罪孽，
要除去世人的罪孽。
今次是耶稣第四次预言自己被杀，
这是第四次耶稣预言自己会被杀，
而且他将个时间怎样死都讲得非常之清楚，
而且他这次会把自己怎么死说得非常的清楚。
不过门徒呢好像听不到，
好像门徒这次反倒好像听不到，
没什么反应，
他们没有什么反应，
反而这个的祭司长和长老这些的宗教领袖呢，
反倒是祭司长啊这些宗教领袖，
他们就很落力地来到去商量，
他们就好像很麻利地说要去商量一件事情
他们商量些什么呢，
他们商量什么呢，
我们再看看经文的第3到5节。
那我们来看新闻的3到5节，
请翻译帮我们读好吗？
OK， 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
好，唔该。作 众人都聚集咗喺大祭司该亚法嘅院里边。
那大大家都聚集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面。
该亚法是最话得事最有权势的人，
他该亚法他是最有权柄，现在说话最有权威的人，
所以在他的院里面来商讨这件事情呢，
所以就在他的院子里商讨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呢他来到去主持这个杀人大祭，
来他的院子里就说这个事情，就好像是他在主持这个事情，
他们想尽办法，
他们想要想尽办法
要除灭耶稣这个眼中钉，
要把耶稣这个眼中钉除掉，
都很难怪他们的，
那也很难说他们不对，
因为过去三年里面，
因为过去的三年里面，
由洁净圣殿开始，
从洁净圣殿开始，
耶稣就毫不留情咁样嚟到去指出佢哋嘅恶行，
耶稣就一直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那些恶行，
佢哋自以为是，
他们自以为是，
贪婪骄傲，
贪婪骄傲，
假冒为善，
假冒为善，
侵吞寡妇嘅家产，
侵吞寡妇的家产，
流异人嘅血，
流异人的血。
他们对百姓做了很多的伤害，
他们对百姓做了很多的伤害，
但是百姓敢怒不敢言，
但是百姓们 却敢怒不敢言，
耶稣居然不怕得罪他们，
耶稣居然不怕得罪他们，
毫不留面地来到去指责他们的罪，
处处不留情面地去指出他们的错，
因此这些有权势的人呢，
因此呢，这些有权势的人
自然就不会放过耶稣，
自然就不想放过耶稣，
要想办法除掉这个眼中钉，
想要把这个眼中钉除掉。
不过耶稣在民间很有声望，
但是呢，因为耶稣在民间是颇有声望的，
所以呢要小心来到部署，
所以他们就要小心的来部署这个事情，
特别在逾越节前夕，
特别是在逾越节的前夕，
成千上万的人是不同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过节，
因为成千上万的人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想要来过节，
如果发生什么事，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就会很容易引起全城的骚乱，
就会容易引起全城的骚乱。
耶稣知不知道他们的诡计呢？
那耶稣知不知道他们的诡计呢？
当然知道了，
他当然是知道的。
过两天是逾越节，
过了两天就是逾越节了，
人子将要被交给人，
人子将要被交给人了，
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同门徒讲完咗呢个死亡预言之后呢，
耶稣跟门徒讲完这个死亡的预言之后，
就继续把握佢嘅时间，
他就继续把握他自己的时间，
继续佢嘅行程，
继续他的行程。
第六节嗰度记载耶稣嚟到伯大尼，
第六节里面讲到他来到了伯大尼，
长大麻风嘅西门屋企，
长大麻风的西门家。
在地图上面可能大家看不到，但大约有一个概念，
这个地图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个概念，
在地图上面其实有两个地方的伯大尼，都叫做
这地图上其实有两个地方都叫伯大尼，
大家看到最上面那个大圈的位置大概就是加利利省，
那最上面红色的这个大圈呢就是加利利，
中间呢就是这个撒玛利亚，
中间那个圈是撒玛利亚，
最下面呢就是犹大，
最下面那个圈是犹大，
然后呢在下面呢就有两个地方呢叫做伯大尼，
下面有两个很小的圈叫做伯大尼，
一个呢在约旦河外，
一个是在约旦河外，
一个呢就在耶路撒冷附近，
一个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
这里马太福音所讲的伯大尼呢，
那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这个伯大尼呢，
是在耶路撒冷山脚下面一个小村庄，
是在耶路撒冷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
伯大尼原本的意思，
伯大尼原本的字面意思
就是困苦之家，
是困苦之家。
在伯大尼这个村庄里面，
在伯大尼这个村庄里面呢，
住了很多困苦的人，
住了很多困苦的人，
有长大麻风的人，
比如说有长大麻风的人，
拉撒路的家都在这里，
那拉撒路的家也是在这里。
今次耶稣和门徒再次来到伯大尼，
那耶稣和门徒再次来到了伯大尼，
他们来到长大麻风的西门家，
他们又来到了长大麻风的西门家，
跟他们要过这个逾越节，
祷告跟他们一起过这个逾越节。
耶稣来到的是这些被人藐视的人的家，
耶稣来到的是那些被人藐视的人的家里，
但耶稣爱他们，
但是耶稣爱他们，
耶稣常常与这些困苦人同在，
耶稣常常与这些困苦的人同在。
来到这里虽然没有美酒佳肴，
虽然来到这里没有什么美酒佳肴，
但是他是有真挚的爱，
但是却有主真挚的爱，
是一个温暖的团契，
是一个温暖的团契。
伯大尼困苦之家，
伯大尼的困苦之家，
在人看来呢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
在人看来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
但是里面却是充满了耶稣的爱，
但在里面却是充满了耶稣的爱。
大家在这里可以彼此的有美好的团契，
大家在这里可以彼此有美好的团契。
在筵席之间，
在宴席之间。
第七节嗰度咁样记载。
第七节里面这样记载到。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
趁耶稣坐席嘅时候。
趁耶稣坐席的时候。
浇喺佢嘅头上。
浇在他的头上。
呢个女人系边个呢？
这个女人是谁？
马太福音冇记载佢嘅名。
马太福音里面并没有说她的名字。
边一个唔系最重要？
那谁是谁不重要？
但系佢为耶稣所做嘅呢一件事。
但是她为耶稣做的这件事情
系一件唔寻常嘅事。
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呢个女人将一玉瓶嘅香膏浇喺耶稣嘅头上面。
这个女人将一瓶的一玉瓶的香膏都浇在耶稣的头上。
呢瓶咧唔系普通嘅香料。
它并不是一瓶普普通通的香料。
香膏咧喺原本嘅意思里边咧，
香膏在原本的意思里面
系指到咧极珍贵嘅、好纯正嘅，
是表示非常珍贵的、很纯正的，
冇杂质嘅吓，一啲从植物嘅根茎提炼出嚟嘅香油，
是没有杂质的，从植物的根茎里面提炼出来的香油。
古时咧呢啲香膏咧系有一啲特别场合先会用嘅，
这些香膏在古时代的时候呢，是有一些特别的场合才可以用得到的，
譬如君王或者祭司嘅案例啦，
比如说君王和祭司的案例，
或者你贵族即系请客嘅时候咧，就会用呢啲嘅香膏咧嚟到去欢迎宾客啦，
或者是说一些贵族家庭用来欢迎贵宾时候才用得到，
又或者呢一个女子出嫁的时候呢，
或者女子出嫁的时候在嫁妆里面的。
另外有一个用途呢就是安葬用的，
另外最后一个用途就是安葬的时候的。
犹太人呢会将这些香膏呢涂抹在一个的即是死人的身体上面，
这个犹太人他会把这个香膏抹在那个死人的尸体上面，
然后呢再用细麻布呢来去包裹，
然后就用细麻布把它包裹起来。
这些香膏是非常之昂贵，
这些香膏是极其的昂贵的，
放在一个玉制的瓶子里面，
放在一个玉制的瓶子里面，
当这个瓶子打开的时候，
当瓶子打开的时候，
整个室都是非常之香的，
整个室内都会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一玉瓶的香膏，
一玉瓶的香膏
大约就有一斤的重量，
大概就差不多350克的样子。
这个是当时罗马的一些计算的即单位。
对，牧师讲的是当时罗马的计量单位。
咁如果计翻大约今日咧，就大约系12盎司。
那换到今天的话，12盎司相当于大概350克的样子。
咁食咧就估计下，就大约系30文钱。
大概就是30文钱的样子。
即系当年一个普通人工人嘅人工嘅一年嘅人工。
那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工作一年的薪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一些香薰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种类似香薰的东西。
如果香薰其实你只是用几滴已经是很足够的了。
如果香薰的话，大家可能用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香了。
但是现在呢，这个女人用了整瓶的香膏。
而这个女人现在是把整瓶香膏都一下子用掉了。
将它浇在耶稣的头上面。
把它浇在耶稣的头上面。
不是只是用几滴。
而不是只是用几滴而已。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是代表的什么意思呢？
如果要欢迎宾客的话，
如果要欢迎宾客的话，
那应该在筵席之前来做的。
因为通常欢迎宾客这些事情都是在这宴席之前做的，
不会即是吃下饭这样来到去浇这个香膏，
不会吃着吃着饭突然就把香膏倒人头上了。
为什么这个女人在这个时候要做这件事呢？
那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个女人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面，
这个女人将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
浇在她的身上面，
浇在她的身上面，
香膏流到耶稣的脚上面，
香膏又流到耶稣的脚上，
然后这个女人就用头发来到去擦耶稣的脚，
然后这个女人就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
这个其实是不单止不寻常，也都是不体统的做法。
这个通常是不寻常也不太体统的体面的做法。
因为当时社会的风俗呢，
因为当时的社会风俗，
女士呢是不可以这样在公众场合去打散自己的头发啦。
女士在公众场合是不适宜打散自己的头发的。
而且呢男尊女卑。
而且是男尊女卑的情况下。
在公众场合呢，男人呢不会被一个女人呢来到去触碰的。
男人在公共场合是不喜欢被女人触碰身体的。
被即是这样被一个女人这样来到触碰呢，是有损一个男士的尊严的。
在当时的风俗下，男人如果在公共场合被女人这么触碰的话，是有损她的尊严的。
所以这个女人所做的，
所以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
是跟她的身份是极不匹配的一件事情，
是跟她自己的身份极其不匹配的一件事情。
就算在伯大尼这个地方大家都是熟悉的朋友，
就算在伯大尼这个地方大家彼此都是熟悉的朋友，
但这个女人的行径，
但这个女人的行径
都让到在场的人大吃一惊，
都让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当时门徒他们在场有什么反应呢？
当时的门徒在场他们是什么反应呢？
门徒呢他们很不喜悦，
门徒他们就很不喜悦。
如果正确一点来讲呢，就是说他们甚至是觉得很厌恶，
甚至如果正确的来讲说他们其实是很厌恶。
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女人对他们的老师不敬呢？
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女人对他们的老师很不敬。
我们看看经文呢第八到九节那里讲，
经文八到九节里面这么说，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
说何用这样的枉费，
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
周济穷人，
周济穷人。
我们可能很快就会 去批评这些门徒的反应，
我们很快就会去批评这些门徒的反应。
他们当然不明白耶稣的心意啦，
他们当然是不明白耶稣的心意。
但是我们想一想，
但是我们想一想，
门徒的反应可能其实都是很自然的反应来的，
但是门徒的反应其实也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就好像你去到一间餐厅，
就好像你去了一间餐厅，
你看到隔离台他们点了很多菜，
就好像你看到隔壁桌呢，他们点了好多好多的菜，
全部都是最名贵的菜，
全部都是特别名贵特别贵的菜。
然后呢可能呢每个菜呢就吃一啖下溜一溜，
然后呢每个菜可能就吃个一两口，
然后呢就不吃了就走了，
然后呢就说饱了走了。
你看到呢旁边那台的人的时候，
你看着旁边 这桌人的时候，
你自然呢就 很反感，
自然你就会觉得好反感，
使不使咁嘥啊？
要不要这么浪费啊？
呢一台嘅食物可以咧，俾好多穷人食噶。
那样一桌的饭菜可以给多少的人吃呀？
女人所做嘅，
女人所做的，
其实就真系好浪费喎。
其实真的好浪费哦。
使唔使咁浪费啊？
要不要这么浪费呢？
当时嘅门徒，
当时的门徒
就系咁样咧，有一种嘅反感啊。
他们当时就是这样的一种反感的心态。
但是耶稣他怎么说呢？
但是耶稣他怎么说呢？
他立时为这个女人说话，
他立刻就为这个女人说话。
第十节那里讲，
第十节上面说，
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
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大家不想再因为不理解而去为难这个女人，
大家不要因为不理解而去为难这个女人。
耶稣知道门徒怎么想，
耶稣知道门徒是心里怎么想的，
但耶稣更加知道这个女人的心是想什么，
他也知道这个女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今天我们就当然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做了，
今天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这个女人要这么做，
因为她要为主来到将最好的来到去献给她，
她要将给主献给她所有她自己最好的东西，
她将最好的毫无保留地献给主耶稣，
她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毫无保留地这样献给耶稣，
就是为了安葬用，
是为了安葬用。
但是当时的话，
站在当时的话，
如果你在当时在场的话，
如果你当时在场，
你会不会都像门徒这样想法呢？其实
你会不会也是像门徒这样想呢？
哇，这么浪费的，
好浪费啊，
为什么不可以将它变卖钱之后请多些穷人吃饭呢？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香膏卖了赚更多的钱去买吃的给更多的人吃呢？
定还是你都会很认同这个女人的做法？
就也不会你
会不会好都去认同这个女人的做法？
你是否也会不会认同这个女人的做法
你觉得这样为主是值得呢？
你认为这么为主是值得的？
我信主之后，
我信主之后，
我听过不少宣教士的故事
我听过不少宣教士的故事。
在昔日欧美不少的年轻人，
在昔日不少欧美的年轻人，
很多都是刚刚大学毕业，
很多人都是刚刚大学毕业，
他们就献身来到去侍奉神，
他们就献身侍奉主，
他们成为了宣教士，
他们成为了宣教士，
去到一些福音未闻的地方来到去宣教，
来到一些福音未闻的地方去宣
教。很多的这些年轻人，
好多这些年轻人，
他们在行程的当中，
他们在行程的路上
就染病，
可能染病了，
甚至死亡，
可能死亡了，
也都有人呢来到去殉道，
也有一些人甚至殉道了，
他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呢献上了，
他们的一生就这么献上了，
也都可能有一些呢到老的时候，
也有一些人可能到老之后
冇赚到几多嘅财宝，
并没有赚到什么钱。
佢哋可能老来都系好老道嘅生活。
他们老了之后，其实生活也相对来说比较贫困。
但系佢哋却系为主拯救咗无数嘅灵魂。
但是他们却为主拯救了无数的灵魂。
喺预备呢个讲章嘅时候，
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
我亦都咧特别想起一位我好中意嘅宣教士。
我特别想起一位我很喜欢的宣教士，
就系司慕道，
也就是司务道。
我信主之后第一本读嘅宣教士嘅传记，
我在信主之后第一本读的宣教士的书
就是《荒原上》，
就是《荒原上》，
就是司慕道教士嘅生平故事，
就是司慕道宣教士他的生平故事，
记载佢一生点样咧向中国人嚟到去宣教，
记录了他一生是如何在为中国人在宣教。
我一路咧去睇住呢本书嘅时候。
一路我在看着这本书的时候，
就被咧呢一个嘅女子吓，佢甜美嘅笑容咧嚟到去吸引住。
我深深地被这个女子的甜美的笑容所吸引了。
一位年轻嘅女士，
一位年轻的女子，
佢冇担心自己嘅工作婚姻，
她没有去过虑的担忧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婚姻，
亦都冇谂到咧将来啊退休点样，
也没有想过自己将来退休了要怎么怎么样。
佢只系因为基督嘅爱。
他只是因为基督的爱，
他爱中国人，
他爱中国人。
他在27岁的时候，
他27岁的时候
就呢去到伦敦，
就去伦敦，
然后接受内地会的宣教培训，
然后就接受内地会宣教的培训，
跟住他就去到中国的陕西，
他就接着就去中国的陕西，
在那里一带呢来到去传教，
在那边偏远的地方传教。
其后呢中国就发生内战啦，
之后中国发生了内战，
他就辗转咧就去咗香港，
之后他就辗转地来到了香港。
咁喺调景岭嗰个地方咧，就兴建咗一间咧肺病嘅疗养院。
他在调景岭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肺病疗养院，
即系今日咧香港嘅灵实医院，
也就是今天的香港的灵实医院。
当时为好多贫穷人咧系免费提供一个嘅医疗服务嘅。
当时呢，这个医院给很多的贫困的人呢提供免费的医疗帮助。
佢到55岁嘅时候先至结婚。
他到55岁才结婚。
佢婚后咧，继续喺香港嚟到去继续佢嘅宣教工作。
他之后呢，婚后还是继续在香港宣教。
其实佢结婚嘅同年啊，即系同一年。
其实，在他结婚的同一年，
佢就喺香港咧开办咗一间幼稚园。
他就在香港开办了一家幼儿园。
跟住咧就去建立咗圣约教会。
之后呢，他又建立了圣约教会。
亦都有一间嘅中学。
也有，还有建立一间中学。
然后到67岁嘅时候咧，佢就退休翻嚟挪威。
他67岁退休了之后就回来了挪威。
佢将一生奉献咗俾中国人。
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
其实司慕道教士嘅故事咧，唔系好遥远嘅啫。
其实司慕道牧师的事情并不是特别的遥远。
佢系都系近代嘅人嚟噶。
他也是近代的人。
佢1992年嘅时候先至安息主怀。
他1992年才安息主怀。
当时82岁。
当时他82岁。
佢所服侍嘅地方。
他所服侍的地方
是我们一点都不陌生的中国，
他 是我们一点都不陌生的中国
和香港，
和香港。
原来爱主奉献的故事，
原来爱主和奉献的故事
不是只是古代的人才有的，
不是古代的人才有的，
今天我们都仍然听到，
现在我们还仍然会听到，
在我们身边仍然有很多爱主的人，
在我们身边还是有很多爱主的人，
愿意为主来到奉献一生，
愿意为主来奉献自己的一生。
司慕道教士佢喺中国内地同埋香港。
司慕道教士他一生都在中国内地和香港
服侍咗40年。
他一共服侍了40年。
佢冇乜嘢好伟大嘅宣言。
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伟大的宣言。
但系有一颗爱主爱中国人嘅心。
但他有一颗爱主爱中国人的心。
愿意摆上佢嘅生命。
他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
去回应神，踏上呢条宣教路。
是来回应神，来搭上自己这条宣教的路。
今日嘅信徒。
今日的信徒，
我哋有冇呢一份嘅清心？
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份清净的心？
有冇呢一份坚定爱主嘅心呢？
有没有这样一颗爱主、坚定爱主的心？
今日我哋嘅生活条件、环境都好好。
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已经很好了。
我哋得到嘅资讯都好多。
我们得到很多比以前更多的资讯。
但系我哋嘅忧虑咧，似乎冇比以前减少啊。
但是我们的忧虑好像并没有比以前的人少。
其实生活可以很简单，
其实生活是可以很简单的，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爱神，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爱神，
得到神无比的爱，
得到神无比的爱，
然后就去回应，
然后要去回应，
就好像司慕道教士，
就好像司慕道教士
或者好像经文中所提到的女人一样，
就好像经文中提到这个女人一样，
单单将最好的来到去献上，
单单只将最好的献上，
完全的交在耶稣的头上，
完全的交在主耶稣的头上，
交在耶稣的身上，
交在耶稣的身上，
交在耶稣的脚上，
交在耶稣的脚上，
主一定会去悦纳我们的呈现，
主一定会悦纳我们的呈现。
耶稣用了很简单的说话来到去形容这个女人所做的，
耶稣用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来总结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
一件美事，
一件美事。
虽然在世人或者在门徒的眼里面去看，
虽然在世人或者门徒的眼中去看，
这个女人所做的是很枉费的事情，
这个女人所做的是很枉费的事情，
但是在耶稣的眼里面，
但是在耶稣的眼中，
就是一件美事，
是一件美事。
因为这个女人，
因为这个女人，
她用心来到去聆听耶稣的说话，
她用心去聆听了耶稣的话语，
她将心放在耶稣的话语上面，
她把她的心放在耶稣的话语里面，
她明白耶稣所讲的，
她明白耶稣所讲的，
是预言她将要受难，
是预言她将要受难了，
所以她懂得把握机会，
所以她懂得把握机会，
为主的安葬，
为主的安葬，
来到去做一件美事，
来做一件美事。
虽然这个女人只是一个平凡人，
虽然这个女人是一个平凡的人，
出身于寒微，
却生于和
没好的家底，
她生于 平凡没有丰厚的家底，
没好的学识，
没有很好的学识，
甚至在社会阶层来讲，她就是最低层最低层的，
可能是社会阶级中最低层的那一阶层，
但她有一颗清心，
但是她却有一颗清心，
有一颗爱主的心，
她却有一颗爱主的心，
主耶稣喜悦他所作的，
主耶稣非常喜悦他所做的事，
耶稣看为宝贵，
耶稣看为宝贵了，
不是因为怜悯他穷，
而不是怜悯他穷，
而是因为他的心灵贫穷，
而是他们的心灵贫穷。
大家记得在八福里面讲过，心灵贫穷的人是有福的，
大家也听到过心灵贫穷的人是有福的，
心灵贫穷的人才能够认真地去体会到，
心灵贫穷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到，
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一无所有，
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一无所有，
愿意奉献自己在主的手中，
愿意奉献自己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
但我们看看门徒，
但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门徒，
耶稣怎样说呢？
耶稣怎么说？
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门徒成日跟住耶稣一起去传道，
门徒和耶稣常一起传道，
去接触好多嘅贫穷人，
也常常接触一些贫穷的人，
但系冇真系将呢啲贫穷人放喺心里边，
但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把这些贫穷的人放在自己心上，
冇真系去识得去爱呢一啲嘅贫穷人，
并没有真正了解说怎么去爱这些贫穷的人，
仍然系用世人嘅眼光嚟到去评论佢哋，
还是在用世人的眼光去评论他们。
门徒仍然用世人嘅眼光嚟到去睇呢啲贫穷人，
门徒仍然以世人的眼光去看那些贫穷的人，
去衡量佢哋有冇价值，
他去衡量他们到底有没有价值。
但耶稣愿意进到贫穷人嘅当中，
但是耶稣却愿意进到贫穷人的当中，
成为佢哋嘅好朋友，
成为他们的好朋友。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
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耶稣呢？
我们心里有没有耶稣呢？
我们所做的服事，
我们所做的侍奉，
我们是为了别人，
我们是为了别人，
是为了主，
是为了主，
还是为自己呢？
还是为自己呢？
我们怎样去衡量一件事有没有价值呢？
我们怎么去衡量一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呢？
怎样去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价值呢？
怎么去看一个人有没有价值呢？
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想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是一个真人真事，
是一个真人真事。
我认识一位的姊妹，
我认识一位姐妹，
她是一个外籍人士，
她是一位外籍人士，
她是一位医生，
她是一位医生，
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
他从小呢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他到高中的时候呢才清楚来到去得救，
他在高中的时候呢才清楚的决定要信主，
之后呢他就很努力地来到去追求信仰，
之后呢他就非常努力地一直追求信仰，
他心里面呢很感受到呢就是主耶稣很爱他，
他在心里面的感受到主耶稣是非常的爱他，
他很想呢去为神呢来到去侍奉，
他很想为神来做事工。
后来呢他有机会呢知道下中国内地 嘅情況。
之後呢，他有一次無意中了解了中國內地的情況。
原來裏面呢仲有好多人未信主嘅。
原來那裡面有好多好多人沒有信主呢。
佢心裏面呢就產生咗一種負擔。
所以他心裡就有很大的負擔。
於是呢佢醫科畢業之後。
所以他醫科畢業之後。
佢就去咗中國內地。
他就去了中國的內地。
喺裏面住咗七年。
在裡面住了七年。
喺裏面呢嚟到去宣教。
在裡面一直一直的宣教。
後來香港呢有一個嘅短宣隊下。
之后后来呢香港有一个短宣队
去到呢内地咯，遇见呢一位嘅医生，
在内地的时候呢遇见了这位医生
啊，认识咗佢啦，
就是跟他结识了。
咁呢一位嘅医生呢就有机会呢嚟到香港呢去做一啲嘅进修。
之后呢这个医生就有机会呢来到香港去做进一步的进修。
佢喺香港服侍嘅时候，
他在香港服侍的时候呢，
佢最主要呢系服侍一啲呢即系戒毒嘅人士嘅，
他主要是侍奉一些戒毒人士。
他就在这个戒毒机构里面认识了他的先生。
他就在这个戒毒机构里面认识他的先生。
他先生都是一名的过来人。
他的先生其实也是一位过来人。
是的，是就是成功戒毒的人士。
也就是说他先生是成功戒毒的。
所以呢他们夫妇二人就在戒毒机构里面一起来到服侍。
所以他们夫妇两个人就在这个戒毒营里面继续的一起侍奉。
在疫情之前呢他们夫妇二人就成日一起呢回到内地去做一些福音戒毒的工作。
之前呢他们夫妇两个人也常常一起去内地做一些戒毒的福音工作。
好嘛，疫情之间呢他们就没办法再回去了。
那疫情之后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回去内地了。
我同呢一位嘅医生去即系听佢分享嘅时候，
我们在听这位医生分享的时候，
好多人咧都觉得哇好嘥，
很多人觉得哎呀好浪费哦，
大好青年，
这个大好青年，
医科毕业，
医学大医科毕业的，
点解唔喺医院度好好揾一份工作？
怎么不去医院好好的找份工作？
加薪升职，
就是加薪升职，
然后咧就一个人跑去中国呢啲穷乡僻壤。
一个人呢就跑到中国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去，
后来仲嫁俾一个咧即系吸过毒嘅人添，
而且呢最后还居然只嫁了一个好像吸过毒的人，
系咪好嘥啊？
是不是觉得他好像挺浪费的，被浪费的？
有冇人嘅心里边系咁谂？
很多人心里面可能就是这么觉得，
一定有嘅，
一定会有。
但系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姐妹们，
你又会唔会去羡慕佢？
但是你会不会又同时会在羡慕他？
他选上了上好的福分，
他选了上好的福分，
相信第日去见主面的时候，
相信他日见主面的时候，
主耶稣会跟他讲，
主耶稣会带他说，
你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
你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
但愿今天我们去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但愿今天我们在读的这个故事的时候，
一个女人去高耶稣这个故事，
这个一个女人高耶稣的这个故事，
我们能够将耶稣的话读入心里面，
我们可以把耶稣的话读到我们的心里面去，
将我们最好的来到去献给神，
把我们自己最好的能够献给神，
好像这个女人一样，
就好像这个女人一样，
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
不要三心两意了，
不要三心二意了，
不需要思虑太多，
不要思虑太多，
我们一心为主而活，
我们一生为主而活，
将最好的献给神，
把最好的都献给神。
耶稣话，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
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行的，
作个纪念，
做个纪念。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希望主耶稣同你讲，
希望主耶稣能够对你说，
你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
你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
而不是说，
也而不是说，
你不常有我，
你不常有我，
让我们一起来祈祷，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恩主，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感谢你，
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对我们的爱是长久不责备，
你对我们的爱是长久不责备，
你常常的来到去忍耐我们，
你常常用爱来引导我们，
来到濡养我们，
来濡养我们，
神我们深信，
神啊我们深信，
我哋一生一世有主嘅慈爱跟随我哋。
我们一生一世都有主的慈爱跟随着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好好嚟到去追求。
好好来追求。
好好去认识神。
好好来认识神。
用心去读圣经。
用心去读圣经。
去明白神你嘅心意。
来明白神你的心意。
主你帮助我哋。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坚固我哋嘅信心。
坚固我们的信心。
一生紧紧跟随你。
一生紧紧跟随你。
我哋同心献上祈祷，
我们同心献上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